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唐中，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记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，信靠神，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。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上次我们看了历代志下第30章到第33章，第30到第32章是继续记载关于西西家的事迹。西西家登基之后，除了恢复圣殿的敬拜之外，并且邀请南北两国守逾越节，一同为宗教的复兴而欢乐，这都是西西家的政绩。不过他也有失败的地方，他因为生病而犯下了错误，结果在悔改之后得到上帝的赦免。历代志下第33章记载马拿西的恶行，他恢复迦南宗教的偶像敬拜，遭受上帝的刑罚。大贝鲁离开家园，直到他悔改之后才可以重归故土。至于他儿子亚门，随从他的恶行，而且比他更有过之而无不及，结果在短短两年间就被杀身亡了。今天我们继续来看历代志下第34章到第35章这个段落。这个段落的主题是约西亚王时期的复兴。虽然约西亚不算是犹大历史上最显赫的君王，可是作者用了相当长的篇幅来记录他的生平。理由大概是：第一，约西亚继续了曾祖父西西家100多年前所推动的宗教复兴；第二，他是犹大国最后的一位贤明君王，在他的统治下，犹大国得享30年没有战争、安定繁荣的日子。第三，他成功地铲除了丘坛的敬拜。第四，他最后战死沙场，结局可歌可泣，他可算是西西家第二。现在就让我们来看历代志下第34章第一、第二两节的经文。约西亚登基的时候年八岁，在耶路撒冷作王31年，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效法他祖大卫所行的，不偏左右。今天我们听到不少人问什么是对的，或是什么是错的，我们会听到一些很奇怪的回答。约西亚所做的是对的，因为 他行耶和华神眼中看为正的事。好，接着我们读历代志下第34章第3节的经文。他作王第8年，尚且年幼，就寻求他主大卫的神。到了12年，才洁净犹大和耶路撒冷，除掉丘坛、木偶、雕刻的像和铸造的像。约西亚16岁的时候，就已经懂得如何寻求上帝的旨意。今天也有这种的趋势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寻求认识上帝。好，接着我们来读历代志下第34章第8节的经文。约西亚王18年，进地进殿之后，就差遣亚撒利亚的儿子沙番、伊宰、马西亚、约哈斯的儿子史官约雅去修理耶和华他神的殿。当约西亚26岁的时候，他开始修理圣殿的工作，因为圣殿在他的父亲亚门和祖父马拉西的时期被糟蹋了。接着我们读第9节，他们就去见大祭司希勒家，将奉到神殿的银子交给他。这银子是看守殿门的利未人从马拉西、以法莲和一切以色列剩下的人，以及犹大、便雅悯众人并耶路撒冷的居民收来的。这里提到马拉西和以法莲这两个支派，当然是以色列的支派。在这个时候，北国已经落入亚述的手上，只留下一些渔民在原地。而这些渔民的支派，我们称他们为失落的支派。接下去我们来读第14节，他们将奉到耶和华殿的银子运出来的时候，祭司希勒家偶然得了摩西所传耶和华的律法书。今天我们得到一本圣经，不算是一件太难的事，但是昔日约西亚时代，他们因为拜偶像，早已失落了圣经。现今竟然找到一本，这实在是叫人兴奋的事。接着我们读历代志下第34章15、16两节的圣经。希勒家对书记沙范说，我在耶和华殿里得了律法书，去将书递给沙范。沙范把书拿到王那里，回复王说，凡交给仆人们办的事都办了。寻找到律法书是一件十分美好的事，所以众人都十分的高兴。让我们来看18、19两节。书记沙番又对王说，祭司希勒家递给我一卷书。沙番就在王面前读那书。王听见律法上的话，就撕裂衣服。撕裂衣服是一个十分激动的情绪表现。王和百姓一直远离上帝的话，现今竟然得着，实在是一件大事。好，接着我们看20到21节的圣经。这里说，吩咐希勒家与沙范的儿子亚西干、你家的儿子亚米顿、书记沙范和王的臣仆亚撒雅说，你们去为我，为以色列和犹大剩下的人，以这书上的话求问耶和华。因我们列祖没有遵守耶和华的言语，没有照着书上所记的去行，耶和华的烈怒就倒在我们身上。回到圣经是复兴的条件，没有任何的事能够叫人得的复兴，唯有回到上帝的话语，听从遵守他的话，上帝才会与我们同在。今天我们多么缺少回到圣经的人啊。 接着我们来读历代志下34:24-25。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照着在犹大王面前所读那书上的一切咒诅，降祸于这地和其上的居民，因为他们离弃我，向别神烧香，用他们手所做的惹我发怒，所以我的愤怒如火倒在这地上，总不熄灭。上帝会按着他的话来施行审判。无论如何，他对约西亚这样说。我们来看26-28。然而差遣你们来求问耶和华的犹大王，你们要这样回复他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至于你所听见的话，就是听见我指着这地和其上居民所说的话，你便心里敬服，在我面前自卑，撕裂衣服向我哭泣，因此我应允了你，这是我耶和华说的，我必使你平平安安地归到坟墓，到你列祖那里，我要降雨这地和其上居民的一切灾祸，你也不知亲眼看见。他们就回复王去了。上帝定义要审判这些百姓，但是他愿意延迟审判的日期，直到约西亚王离世为止。接着我们来看29-31的经文。王差遣人召聚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众长老来，王和犹大众人与耶路撒冷的居民，并祭司利未人，以及所有的百姓，无论大小，都一同上到耶和华的殿。王就把殿里所得的约书念给他们听。王站在他的地位上，在耶和华面前立约，要尽心尽性地顺从耶和华，遵守他的诫命、法度、律例，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言。约西亚王召集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众长老、领袖和百姓，不论大小，一同上耶和华的殿，向他们宣读律法书，并且与上帝立约，要尽心尽性地顺从耶和华。约西亚王发现律法书之后，使他加倍的努力，直到完成改革大业。跟着我们来看历代志下35，这里记载了约西亚王守逾越节。我们来看历代志下35:16-19。当日供奉耶和华的事齐备了，就照约西亚王的吩咐守逾越节，献燔祭在耶和华的坛上。当时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守逾越节，又守除酵节7。自从先知撒母耳以来，在以色列中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，以色列诸王也没有守过，像约西亚、祭司、利未人在那里的犹大人和以色列人以及耶路撒冷居民所守的逾越节。这逾越节是约西亚作王18守的。这里强调约西亚守逾越节的目的有一，说明约西亚如何忠心地侍奉上帝；二，把约西亚描写成第二位西西家；第三，对犹太人来说，这节日自从他们回国之后直到今日都是宗教上最重要的日子。约西亚庆祝这节有强化和坚固的传统作用。逾越节是预表基督的死，而以色列民族一直有赎罪的观念，他们能够得到这种的认识，全是靠得回律法书。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。这里说，自从先知撒母耳以来，在以色列中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， 约西亚是一位伟大的君王，他把百姓带回圣经去，走上帝所喜悦的道路。好，接下去我们来读历代志下第35章20到21节的经文。这事以后，约西亚修完了殿，有埃及王尼哥上来要攻击靠近伯拉河的加基米施，约西亚出去抵挡他。他差遣使者来见约西亚说，犹大王啊，我与你何干？我今日来不是要攻击你，乃是要攻击与我征战之家，并且神吩咐我苏醒，你不要干预神的事，免得他毁灭你，因为神是与我同在。约西亚应该留在国中，而不应该去参加战事的。接着我们读第22节，约西亚却不肯转去离开他，改装要与他打仗，不听从神借尼哥之口所说的话，便来到米基多平原征战。约西亚不肯留在国中，他应该为这一次的悲剧负责任。好，接着我们来读第23到第25节的经文。弓箭手射中约西亚王，王对他的臣仆说，我受了重伤，你拉我出阵吧。他的臣仆扶他下了战车，上了次车，送他到耶路撒冷，他就死了，葬在他列祖的坟墓里。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都为他悲哀，耶利米为约西亚做哀歌，所有歌唱的男女都唱哀歌追悼约西亚，直到今日，而且在以色列中成了定例，这歌载在哀歌书上。约西亚是一位好君王，又是一位伟大的王，他带领百姓归向上帝，在宗教上得到大复兴。虽然约西亚在这一次的决策上有失误，但并不影响他一时的英明。历代志作者一再的声明，他是一位好君王，所以他可以葬于祖坟，有伟大的耶利米先知为他做挽歌，还有犹太人每一年定时来悼念他的去世，他的善行功绩是记录于青史之中。最后我们来到了历代志下的末了一章，就是第36章。这一章的主题是犹大的被掳。约西亚死了之后，他的王位由他三个儿子先后继承，可惜他们三个人都是庸碌无能，又不效法他父亲专心侍奉上帝，加上犹大国夹于巴比伦与埃及两个大国之间，处于两强争夺天下的洪流之中，末期的国运需由外强操纵了。现在让我们来看历代志下第36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的经文。国民利约西亚的儿子约哈斯在耶路撒冷接续他父作王，约哈斯登基的时候年23岁，在耶路撒冷作王三个月。埃及王在耶路撒冷废了他，又罚犹大国银子100他连德，金子1他连德。约西亚死了之后，国内的元老就永立次子约哈斯为王，奉行先王亲东方的政策，招致埃及干预犹大内政。埃及废掉约哈斯，而立约西亚长子以利亚敬作王，改名约亚敬，并且迫使他采取亲埃及的路线，跟着把约哈斯囚死于埃及和强征罚款。接着我们读历代志下36章第5节到第7节的经文。约亚敬登基的时候年25岁，在耶路撒冷作王11年，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恶的事。 巴比伦王尼布加利沙上来攻击他，用铜链锁着他，要将他带到巴比伦去。尼布加利沙又将耶和华殿里的器皿带到巴比伦，放在他神的庙里。这是约金的事迹。他比他的弟弟约哈斯更加的昏庸，并且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加上他的亲埃及的立场，最后导致巴比伦入侵犹大和抢掠圣殿，他自己也失去了王位。接着我们来读第九节。约亚金登基的时候年八岁，在耶路撒冷作王3个月零10天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。约亚金的事迹，他在国策上仍然执行他父亲约亚金的路线，结果受巴比伦人的惩罚，被掳到巴比伦去。我们来看11节到14节的经文。西底家登基的时候年21岁，在耶路撒冷作王11年，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恶的事。先知耶利米以耶和华的话劝他，他仍然不在耶利米的面前自卑。尼布加利撒曾使他指着神起誓，他却背叛，强项硬心，不归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。众祭司长和百姓也大大的犯罪，效法外邦人一切可憎的事，污秽耶和华在耶路撒冷分别为圣的殿。西底家是约亚金的叔叔，他离弃耶和华，不顺从先知责备，并且在政治上背叛巴比伦。好，我们来读36章15到21节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因为爱惜自己的名和他的居所，从早起来差遣使者去警戒他们，他们却嬉笑神的使者，藐视他的言语，讥笑他的先知，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向他的百姓发作，无法可救。所以耶和华使加勒底人的王来攻击他们，在他们圣殿里用刀杀了他们的壮丁，不怜惜他们的少男处女老人白首。耶和华将他们都交在加勒底王手里，加勒底王将神殿里的大小器皿与耶和华殿里的财宝，并王和众首领的财宝都带到巴比伦去了。加勒底人焚烧神的殿，拆毁耶路撒冷城墙，用火烧了城里的宫殿，毁坏了城里宝贵的器皿，凡脱离刀剑的加勒底王都掳到巴比伦去，做他和他子孙的仆婢，直到波斯国兴起来。这就应验先知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，地享受安息，因为地土荒凉，便守安息，只满了70年。耶路撒冷的失陷，犹大国受到巴比伦人的蹂躏，是出于神的准许。他们被掳，以至于是应许地享受安息。最后，让我们来读《历代志下》第36章22到23两节。波斯王古列元年，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，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，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，波斯王古列如此说，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，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，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去，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。古列王下诏释放犹太人回耶路撒冷建圣殿。在这里我们看到，上帝虽然使犹太人被掳，但是他没有忘记他们，这是上帝的恩典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又快到了，转眼间我们就把《历代志上下》全卷书都看完了。不知你得到一些什么样的益处，或者是有什么的感受，欢迎你写信来告诉我。现在我们一同祷告，感谢主啊，我们满心的感谢您，在过去这一段的时间，让我们有机会借着福音广播来查考 历代志上、历代志下这两卷的书。主啊，这里面充满了宝贝的真理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让我们远近的听众朋友都有机会来查考你的话。但愿这些话语成为我们的粮食，成为我们的帮助，成为我们的力量。主啊，我们也把有苦难的弟兄姐妹仰望在您的手中，他们的光景您知道，愿主与他们同在，赐福于他们。无论在什么样的境况之中，或者是在平安稳妥，或者是在苦难病痛之中，主啊，愿您施恩拯救，在他们受苦难的时候还能经历到您的同在和平安。主啊，我们也盼望有许多的听众接着来信，我们继续有交通，也彼此得到鼓励，也彼此得到坚固。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在信仰上面有什么问题要为你解答，或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要为你祷告，欢迎来信。